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1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星期一宣布制裁包括俄罗斯调查部门最高官员的五名俄罗斯官员。美国国务院称他们是臭名昭著的人权侵犯者。这五个俄罗斯人是根据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而被制裁的。虽然美国官员没有透露他们被制裁的具体原因，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制裁名单上每一个最近增加的人都经过了全面的调查。科比说，这五名俄罗斯官员包括在俄罗斯执法体系中压制政策的执行者，以及犯有臭名昭著的违反人权行为的个人。他们当中包括压制异议人士的俄罗斯联邦调查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巴斯特雷金。目前制裁名单上的44人将不得进入美国，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将被冻结。美国公民将不得与他们有任何金融往来。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以俄罗斯反腐败律师谢尔盖·马格尼茨基为名。马格尼茨基在监狱中被关押一年后身体状况恶化，于2009年去世。俄罗斯调查人员说，马格尼茨基的死没有任何可疑之处，但是美国国务院认为有证据显示马格尼茨基在狱中被殴打，他的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俄罗斯星期一否认美国情报部门指责的俄罗斯干预总统大选，并且说有关的指控是诽谤。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说，美国情报部门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属于业余的感情用事的水准，并不是真正世界级安全部门的专业工作。美国情报人员上星期五表示，他们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下令干扰美国的民主选举程序，这是克里姆林宫首次对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作出回应。美国官员说，俄罗斯的目的是削弱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的机会，帮助川普获胜。俄罗斯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否认参与了攻击民主党电邮系统，并且向维基解密提供这些文件。美国政府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这份报告是情报部门向奥巴马总统和当选总统川普提供的机密文件中一半的内容。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星期一为情报部门的报告进行辩护，他说情报部门对他们的结论表露高度的自信，显示他们的证据非常全面。这份报告没有评估电邮泄露对于大选结果有没有影响。韩国一名反对日韩慰安妇协议而自焚的和尚星期一晚上在医院死亡。这名64岁的和尚上星期六参加抗议朴槿惠总统的集会时自焚。他在现场留下的笔记中批评朴槿惠政府2015年与日本达成的解决二战慰安妇问题的协议。这项协议受到批评，因为没有得到仍然在世的前慰安妇的支持。根据协议，日本向韩国的基金会提供资金帮助这些受害者。反对协议的民间团体在协议达成一年后的2016年12月在日本驻釜山领事馆前竖起了一座慰安妇雕像。美国五角大楼有一个委员会聚集了科技界最顶尖的一些精英和专家，帮助提高军队的实力与文化。这些精英人士说，他们愿意继续为川普政府效力。 Alphabet 的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米特是美国国防创新咨询委员会的主席，他表示如果受到邀请，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愿意留下来在马蒂斯将军领导下的国防部继续工作。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继星期五之后继续下跌，这一跌是凸显了北京面对的外汇管理方面的挑战。中国担心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威胁要宣布中国为汇币操纵国的说法成为现实。分析人士说，在这次下跌前，中国央行已经调低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力图避免人民币遭到市场重挫和可能的货币危机。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看美国人怎么过白色圣诞，看看如何说时断时续，还要带你来看最流行的环保产品。
Christmas is my favorite holiday. There's great food, presents, and most importantly, you get the chance to spend time with your family. Talking, watching TV, eating food, and opening presents. To me, that's what Christmas means. Family time.
没错。好了，同学们，我们等会儿呢再来讨论圣诞的传统。现在我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eco-friendly. Eco-friendly is spelled E-C-O, echo, friendly, F-R-I-E-N-D-L-Y. Friendly, eco-friendly.
Eco-friendly, 有利于环保的。2011年的一项研究显示
47% of travelers will take eco-friendliness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booking a vacation.
47%的游客在预订度假地时都会把旅游区设施是否环保的因素考虑进去。如今环保已经成为一种时尚，除了节水、省电、废物再循环使用之外，
Growing your own fruits and vegetables is a great way to be eco-friendly.
自己种水果、蔬菜也是环保的好办法。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eco-friendly, eco-friendly, eco-friendly.
Being eco-friendly is important, and it can be fun too.
没错 ，Remember bike to work day? People seem to be having a lot of fun. 既保护了环境，还能减肥耶 ，Mike.You should seriously consider doing it more often.
There she is. I was wondering where the real Yongling was hiding. At least I can ride a bike, unlike some people I know.
I swear I learned how to ride a bike when I was little, but I only rode on again, off again, and then the result is not that pretty. They say that once you know how to ride a bike, you will never forget. I'm the walking proof. That's a lie.
Wouldn't that be riding proof?
Oh, gosh.
Okay. You mentioned an interesting term, on again, off again.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47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昨天收到了大学室友寄来的一张生日贺卡，让我感慨万千。一眨眼，大学毕业已经好多年了。虽然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但是大家都在为生活奔波，所以每年也只有逢年过节才会互通信息。这倒让我想起了我们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
On again, off again. Again is spelled A-G-A-I-N. On again, off again.
On again, off again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断断续续的，就好像我毕业以后跟大学室友的联络一样。On again, off again, 时断时续。下面例子里的这个远足爱好者打算退出自己的远足俱乐部，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想的。
I'm thinking of dropping out of my hiking club. It's not that I don't like getting out and exploring some of the great trails in the area, but one month there might be an outing every week.Then the next, there's only one. I prefer a schedule of hikes that's not so on again, off again.
我正在考虑是不是要退出远足俱乐部。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跟大家一起去远足，探索这附近很多有意思的山间小道。但是有时候一个月每星期都有活动，下个月却可能只有一次。我真希望俱乐部的远足活动不要这么时断时续。
这倒让我想起了我妹妹的那些男朋友，也许是因为她住在加州，那里的男人更不愿意安定下来吧。她每次交男朋友都是几个月的热度，然后男方就会失去兴趣，但是又藕断丝连，过一段时间又回来给她打电话，让我妹妹十分苦恼。这种 on again, off again, 时断时续的交往方式并不适合她。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m thinking of dropping out of my hiking club. It's not that I don't like getting out and exploring some of the great trails in the area, but one month, there might be an outing every week. Then the next, there's only one. I'd prefer a schedule of hikes that's not so on again, off again. The last neighborhood committee never got much done. Perhaps it was because of all the on-again, off-again meetings they had. But now the new leaders get together regularly. As a result, they've been able to improve public safety, organize civic events, and accomplished a lot that's made our area a nicer place to live.
上一届居民委员会什么都没干，也许是因为他们开会太少，太没准日子了吧。新一届负责人走马上任以后，定期开会，结果有效地改善了小区的公共安全，组织了各种活动，还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结果显著改变了我们这片地区的居住环境。
这倒让我想起了原来用的那家手机公司，信号特别不稳定，我每次开车出去买东西办事情，手机的信号总是时断时续，丝毫没有保障。这种情况持续了不到一个月，我就忍无可忍了，换成了现在的这家手机公司。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The last neighborhood committee never got much done. Perhaps it was because of all the on-again, off-again meetings they had. But now, the new leaders get together regularly. As a result, they've been able to improve public safety, organize civic events, and accomplished a lot that's made our area a nicer place to live.
大家猜猜看，这个习惯用语是怎么来的？有些语言学家说 ，on again, off again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是指那些并不严重的火车事故，因为火车刚刚出现的时候经常会脱离轨道，过一会儿又会自己重新回到轨道上去，因此就有了 on again, off again 的说法。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My contact with my best friends from college is on again, off again. 但是每次我们一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I guess true friendships are like that. They aren't faded by time or distance.
That's true. My best friend is in Australia right now, and last year I visited him...during Christmas. Man, it was nice. It was Christmas, but in the summer. We just sat on the beach and enjoyed summer drinks.
Oh yeah, in Australia, Christmas is in the summer. That's intriguing. Well, actually, as long as you're with people you care about, it would be a great Christmas holida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go take a look at how American families celebrate Christmas.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来自中国的雇员 Dana 跟同事 Charlie 聊天，说自己要去美国朋友家过圣诞节。
Hey Charlie, you're from Boston, right?
Yeah, I'm from Newton. It's a suburb of Boston.
I'm going to be visiting your hometown for Christmas.
Really? Boston is beautiful at Christmas time. Maybe you'll get to experience a real white Christmas. Are you going there for business?
Actually, I was invited by an old friend of mine. He was an exchange student in Beijing in the 1980s. We've known each other for over 20 years now.
Dana 要到 Charlie 的 hometown, 家乡 Boston 去过圣诞节。波士顿是美国东北部的大城市，冬天经常下大雪，所以 Charlie 说
Maybe you'll get to experience a real white Christmas.
没准你能体验一下真正的白色圣诞节呢。Dana 说自己不是去波士顿出差 ,not for business, 而是去看一个认识很久的老朋友。
I see, so you're going to hang out with your friend for the holidays.
Yes, but I'm a little nervous.
Why would you be nervous?
Because I'm going to be staying with his family. I've never experienced an American Christmas. What if I say or do the wrong thing?
Oh, there'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Christmas is a time of goodwill.People are supposed to forget about any differences and be nice to each other. Everyone is usually in a really good mood.
跟老朋友 hang out
一块过节，为什么还会紧张呢？原来 Dana 担心自己不了解过圣诞节的风俗，会说错话或是做错事。 Charlie 安慰他说，没什么可担心的，因为
Christmas is a time of goodwill，
圣诞节是展现友好的时候，大家一般心情都很愉快平和。
Everyone is usually in a really good mood。
So give me a basic rundown. What are the Christmas traditions?
Each family is different, but basically you just go with the flow. If your friend's family is religious, they might go to church on Christmas Eve or Christmas morning.
I've never attended a church service before.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The singing and music can be quite beautiful. But many American families just hang around the home on Christmas, talking, watching TV, eating food, and opening presents.
Dana 让 Charlie 给他简单的讲讲美国人过圣诞节都有哪些传统。 A basic rundown of the Christmas traditions. 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教徒一般圣诞前夜或是圣诞节早上会去教堂，但是很多美国家庭就待在家里聊天、看电视、吃东西、拆礼物。他建议 Dana
Basically you just go with the flow.
客随主便就对了。美国人过圣诞还有哪些传统呢？我们下星期继续听。
Dana 请 Charlie 给他 A basic rundown of the Christmas traditions， 简介圣诞节的传统。Charlie 说 Christmas is a time of goodwill， 是大家展现友好的时候，除了去教堂就是家人在家团聚。Basically, you just go with the flow. 客随主便就对了。
True. I invited some of my Chinese friends to my parents' house for Christmas when I was in college. It was so much fun introducing them to all my family's Christmas traditions.
Yeah, I think Christmas is the toughest time for me during the year, since I always miss my family so much.
Aww, well, if you're up to it, you can join my family for Christmas this year.
Oh, that's so nice of you. 一言为定。Let's keep listening to Charlie and learn more about Christmas traditions.
礼节美语。
来自中国的雇员 Dana 跟同事 Charlie 聊天，说自己要去美国朋友家过圣诞节，请 Charlie 给他讲讲美国人过圣诞节的习俗。
Would you say Christmas is the most popular American holiday?
Definitely. It's a really big deal. Most people don't work on that day, and if you ask someone to work, you have to pay them a lot of overtime.
Should I bring presents for all of his family members?
That's probably not necessary, because you're a guest. You could bring a small souvenir or something from China for them. But one tradition is to bring a nice bottle of wine.
圣诞节是美国的重要节日 ，Charlie 说
，It's a really big deal.
意思是说，圣诞节确实非常重要，大家都放假，让人加班得付很多加班费。
You have to pay them a lot of overtime.
Overtime 是加班费的意思。去朋友家过圣诞节，要给每个人都买礼物吗 ？Charlie 认为不用，只要带个中国纪念品就行了。但是美国人去朋友家做客有带葡萄酒的传统。
Is there a lot of drinking during Christmas?
It depends on the family, but I'd say most people probably do enjoy alcoholic drinks. Have you ever tried eggnog?
No, what's that?
It's an alcoholic drink that sort of tastes like egg custard. It's sweet and warm and perfect for the cold winter season.
Sounds delightful. What's the traditional menu?
Charlie 说，美国人过圣诞节。
Most people do enjoy alcoholic drinks.
大多数人都喜欢喝一杯。其中一种很普遍的酒精饮料叫 eggnog.
Eggnog is spelled E-G-G-N-O-G, eggnog.
这种饮料味道甜甜的，温温的，适合天气冷的时候喝。那圣诞节还有什么传统的菜肴吗？
Probably roast chicken. During Thanksgiving, most people eat turkey. Actually, we Americans eat way too much food during the holiday season. When New Year comes around, everybody makes a resolution to lose weight.
Are there any fireworks or any kind of public events?
Not really. Usually in the town center, there's a huge Christmas tree. All the streets are lined with Christmas lights. It's really quite pretty.
查理说，圣诞节很多家庭会吃烤鸡。他还说，美国人过节总会吃很多的东西。
We Americans eat way too much food during the holiday season.
所以新年一到，大家都会立志减肥。
When New Year comes around, everybody makes a resolution to lose weight.
Charlie 还说，美国人过圣诞节一般不放烟火，但是市中心往往会有一棵特别高大的圣诞树，街道两边也都是圣诞节的彩灯，充满节日气氛。美国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庆祝圣诞节呢？我们下星期继续听。
That's true. I always overeat at Christmas.
You sure you only overeat at Christmas?
You.
kidding, kidding. Yeah, things are the same in China. 春节七天猛吃,春节后呢,开始减肥。
That's the holiday spirit. Calories don't count on Thanksgiving or Christmas.
Exactly. All right, let's move on with our class.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virus. Virus is spelled V-I-R-U-S, virus.
Virus, 病毒.
The head of the WHO warned the world of a new virus named MERS-CoV, which is found in Saudi Arabia.
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对一种在沙特阿拉伯发现的病毒向全世界提出警告。这种新病毒被命名为 MERS-CoV 病毒。
The WHO has yet to learn how the new virus spread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prevent infections.
世界卫生组织尚未研究出这种新病毒的传播方式，这就给预防传染增加了难度。
The WHO is calling on all nations of the world to pull together their resources to study and tackle this new virus.
世界卫生组织呼吁世界各国集合资源，共同研究征服这种新病毒。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virus, virus, virus.
That's why I choose to use a Mac. Since there are so few viruses for Macs, I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getting stolen.
Identity theft is a big deal these days. You can't be overly careful when you use online banking.
Exactly. The internet is so convenient because it has tons of information on tap.But at the same time, it makes us more vulnerable to hackers.
And you just mentioned the idiom for our next segment, on tap.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48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上个周末特别热。我不得不把夏天的短裤和凉鞋全都找出来穿上。天气预报说，这段时间会有一股暖气流北上，所以会一直晴朗炎热。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
On tap. Tap is spelled T-A-P. On tap.
Tap 有水龙头的意思。On tap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可以随时使用的。就像刚才说的，上周末一直晴朗无云。
With lots of sunny weather on tap.
我充分享受了户外活动的乐趣，又收拾花园，又去钓鱼，还和朋友在公园里野餐。下面这个例子里有一群志愿工作者为了一项有意义的事业而走到了一起，让我们听听他们都做了些什么。
When members of our church suggested holding an amateur talent show to raise money for charity,Many of us were skeptical, but we were soon overwhelmed by all the people who volunteered, from singers to musicians, magicians to jugglers. Looking at all the performers we now have on tap, we could put on two shows.
我们教会有教友建议可以举办一次业余才艺表演，为慈善事业集资。当时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谁知道后来居然有很多人表示愿意参加，包括歌唱家、音乐家、魔术师和杂耍艺人，让我们应接不暇。现在已经有的这些表演者足以组织两台演出了。
我妹妹住的地方不久以前遭水灾，附近很多人都赶去救灾。
There was no shortage of help on tap.
前来帮忙的人源源不断，让那个城镇没有蒙受严重的损失。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hen members of our church suggested holding an amateur talent show to raise money for charity, many of us were skeptical. But we were soon overwhelmed by all the people who volunteered, from singers to musicians, magicians to jugglers. Looking at all the performers we now have on tap, we could put on 2 shows. The website I created for my local library has been a great success. Finally, patrons are linked to a variety of services, can locate and reserve books and other resources, and learn about sponsored events. They appreciate having so much information on tap. It's all readily available with just a few clicks of the mouse.
我替本地图书馆设计的这个网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用户们终于可以通过网站得到一系列的服务了，包括查找资料、预订图书等等，还可以了解图书馆举办的一些活动，随时能得到这么丰富的信息，让他们非常满意。只要点击几下鼠标，就能找到所有想要得到的信息了。
也许我表姐应该办这个网站，她虽然是一名很出色的艺术家，但却没有多少固定的客户。
She doesn't have many clients on tap.
我想，如果她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推销自己，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好，我们再来听一听上面那个例句。
The website I created for my local library has been a great success. Finally, patrons are linked to a variety of services.Can locate and reserve books and other resources, and learn about sponsored events. They appreciate having so much information on tap. It's all readily available with just a few clicks of the mouse.
On tap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是19世纪中叶出现的，指某种饮料，比如说啤酒，可以随时从酒桶里倒出来。凡是我们的忠实听众都知道，虽然我不能提前预告下次要教的习惯用语，但是大家不用担心。
We have plenty of words and idioms on tap.
没错，我们有足够多的习惯用语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Ugh, I wish my parents didn't have so much good food on tap during the holidays.
I'm sure they wish you wouldn't eat all their food during the holidays.
What? Youngling, you finally had the last laugh!
Of course!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ww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1 2 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星期一宣布制裁包括俄罗斯调查部门最高官员的5名俄罗斯官员。美国国务院称他们是臭名昭著的人权侵犯者。这5名俄罗斯人是根据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而被制裁的。虽然美国官员没有透露他们被制裁的具体原因，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制裁名单上每一个最近增加的人都经过了全面的调查。科比说，这5名俄罗斯官员包括在俄罗斯执法体系中压制政策的执行者，以及犯有臭名昭著的违反人权行为的个人。他们当中包括压制异议人士的俄罗斯联邦调查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巴斯特雷金。目前制裁名单上的44人将不得进入美国，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将被冻结，美国公民将不得与他们有任何金融往来。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以俄罗斯反腐败律师谢尔盖·马格尼茨基命名。马格尼茨基在监狱中被关押一年后，身体状况恶化，于2009年去世。俄罗斯调查人员说，马格尼茨基的死没有任何可疑之处，但是美国国务院认为有证据显示马格尼茨基在狱中被殴打，他的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俄罗斯星期一否认美国情报部门指责的俄罗斯干预总统大选，并且说有关的指控是诽谤。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说，美国情报部门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属于业余的、感情用事的水准，并不是真正的世界级安全部门的专业工作。美国情报人员上星期五表示，他们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下令干扰美国的民主选举程序。这是克里姆林宫首次对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作出回应。美国官员说，俄罗斯的目的是削弱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的机会，帮助川普获胜。俄罗斯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否认参与了攻击民主党电邮系统，并且向维基解密提供这些文件。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星期一为情报部门的报告进行辩护，他说情报部门对他们的结论表达高度的自信，显示他们的证据非常全面。韩国一名反对日韩慰安妇协议而自焚的和尚星期一晚上在医院死亡。这名64岁的和尚上星期六参加抗议朴槿惠总统的集会时自焚。他在现场留下的笔记中批评朴槿惠政府2015年与日本达成的解决二战慰安妇问题的协议。这项协议受到批评，因为没有得到仍然在世的前慰安妇的支持。根据协议，日本向韩国的基金会提供资金帮助这些受害者。反对协议的民间团体在协议达成一年后的2016年12月，在日本驻釜山领事馆前竖起一座慰安妇雕像。日本为此召回了驻韩国大使和驻釜山总领事。据统计，目前韩国还有至少40位在世的前慰安妇。美国五角大楼有一个委员会，聚集了科技界最顶尖的一些精英和专家，帮助提高军队的实力与文化。这些精英人士说，他们愿意继续为川普政府效力。Alphabet 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是美国国防创新咨询委员会的主席。他表示，如果受到邀请，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愿意留下来，在马蒂斯将军领导下的国防部继续工作。施密特星期一在委员会举行了大选后的首次会议后告诉媒体说，没有人告诉我他们打算离开。委员会成员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尼尔·德雷拉斯·泰森说，委员会的宗旨是服务国家，而不是服务于某一届政府。委员会星期一投票批准了对国防部的11项建设，包括任命新的创新负责人，为军队中的电脑人员设定专业道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继星期五之后继续下跌，这一跌势凸显了北京面对的外汇管理方面的挑战。中国担心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威胁要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的说法成为现实。分析人士说，在这次下跌之前，中国央行已经调低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力图避免人民币遭到市场重挫和可能的货币危机。人民币汇率离岸价格出现去年6月以来的最大跌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月9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新年伊始，我们看到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呢就发表题为反对四个主义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文章，指控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和令计划等人违背党中央决策部署，另搞一套，搞家天下独立王国，最后政治野心膨胀，搞政治阴谋活动。同期发表的习近平文章呢，习近平的文章呢也告诫全党要警惕他们在政治上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那么观察人士注意到，这是中共高层首次将被整肃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由先前公告的经济贪腐行为定性为政治阴谋活动，也是自粉碎四人帮以来中共首次承认呢党内存在政治阴谋活动和党派斗争。那么时隔40年，中共高层为什么要重提令人寒心的党内权力斗争？反腐变权斗，习近平究竟是纠贪官还是排除异己？如果反腐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那么民众曾衷心拥护的反贪反腐究竟还有多少合法性和正当理由呢？讨论这些问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加节目的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在北京呢是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我们看到这个求是这个刊物呢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一般认为呢求是的声音就是中共高层的声音，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要重提党内政治阴谋活动呢？纽约何先生。
我觉得没有什么重提啊，我觉得这个中共自身竞争以来他就缠来就缠着做这个按照他的说是两条路线的这个斗争啊，所有的权力斗争都会以路线斗争、方向斗争来作为他的基本上的解释点，赢的那一家那当然是正确的权力斗争，失败的那家要么是组成机会主义啦，要不是又成投商主义啦，要不是腐败分子啦，我觉得这是都很正常的，这完全符合中共的他现有的这个政治特征啦。我们不能按照现在的政治文明标准去衡量中国政治的这个事情，对吧？如果你按照政治文明的标准，他的整个反腐败就是错的。为什么反腐败是错的呢？因为腐败之所以在中国这么大幅度的蔓延，不是因为一部分人生活作风不好，不是因为一部分道德作风不好，不是因为一个人抵挡不住诱惑，是腐败是所有这个党的每一位干部的行为，只是有的时候他贪得多一点，有的人贪得少一点，有的人是机关集体贪污啊，有的是前党集体贪污，有的是这个个人这个贪污，就是这些程度差别而已啊。那他的反腐吧啊，从一开始抓人，把一个干部给这个双规了，那就是违反政治文明的，就是违反政治法律的，对不对？所以他的所有的一切都是违反政治文明基本规则，他不是朝政治方向文明方向走，还是走那个啊，他们在这个井冈山那一套啊，就是这个互相之间内斗，他们也是在玩长江路上那一套互相残杀，他们也是在玩这个延安一套互相整合，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啊。这个求是杂志就是臭名昭著的红旗杂志啊，它也没有改变它的性质啊，它还是中共中央理论杂志。理论杂志是干什么？兴风作浪的。理论个杂志是什么？搅乱是非的嘛。这个所以我不觉得啊，就像早一段时间我们评价这个雷洋案，说中国法治这个退步了。哎，中国法治什么时候就进步过啊？中国什么时候有过法治啊，同志啊？ 啊，所以我们不能啊，看到一个词就跟着中国的东西去这个这个起舞。那就是这个习近平说被打倒的那批人是野心家，这个也不是什么一个头一熟悉的新词啊，对不对？对不对？刘少奇是叛逃那届公贼的公贼啊，对不对？那当时啊，正巧啊，这个赵啊，这个赵紫阳是勾结美国势力啊，对不对？那从来都是这个逻辑嘛，
嗯
啊，所以这个逻辑它从来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没有改变过，同志们。
好的，那么何先生呢？他认为中共什么时候都没有啊停止过重提啊停止过这个提到党内政治阴谋活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啊有观察人士就注意到呢，说自粉碎四人帮以来呢，中共实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呢停止了像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提法啊搞党内权斗，至少是在公开场合呢停止了这样做。那么现在呢好像是重提这个政治阴谋活动。那么张立凡先生，北京张先生，您怎么看这样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权斗啊，这个对中共来讲，就是他自从文革结束，邓小平时代，这个大家可能因为在文革中这种权斗的激化，这个使得体制内和体制外都很受伤。
嗯。
所以有一段呢，确实就是这个尽可能的把这个体制内的权力斗争不把它解读成阴谋啊，包括像处理赵紫阳也没有说他搞阴谋，只是说他分裂党。那么当然你看这个就是怎么解读了，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就是把这五个人说成阴谋活动，说成野心家阴谋家，这个呢确实是就是自毛泽东逝世以后吧，我觉得好像就已经没有这么说了，这个现在是一个创举。那么这个创举呢，我觉得可能也说明现在体制内的问题是比较多的，就是它还是一种敲打。因为毕竟这个提出这个话题的时机啊，是在即将要召开十九大的这个年份提出来，那么这个中间就值得玩味了，就是是不是还除了这五个死老虎以外，是不是这个高层还有所谓的搞阴谋的人或者野心家阴谋家呢？是不是有所指呢？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个一再的说这些话的这个一个值得玩味的一个这个看点。那也就是说这种说法实际上表达了一种担心，表达了一种不安全感，就是那可能有人还在背后搞，那所以才要敲打他们。那么这样呢，我觉得可能从逻辑上才能够讲得通，要不然就这么几个死老虎已经是阶下囚了这个有什么必要还这么一再的说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有就是说这是一个普遍腐败的体制，所以在薄熙来事件出来以及后来几位这个几个这个高官被打倒的时候，我就已经表达过我的观点，我说现在就是反腐败它也是一个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因为这个反腐败它可以作为一个大旗打着，它有正义性，然后呢这个打倒这些人，因为大家都腐败，所以你只要抓到他的把柄你就能够打倒他，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只不过呢可能你这个形象会比较好，因为表达的就是我不是权力斗争，我是真正要反腐败，那我把他拿下了，那这个大家都会拥护。但这一次呢就有点露了底儿了，就是把这个那些以前我们不管怎么说啊，包括这历次案件的这个报道和判决都是以他们贪腐的罪名把他们法办的，但是这个贪腐背后的这个他们的这些政治斗争或者政治阴谋这一点从来没有公开说过，但是现在把这张底牌亮出来了，这个亮出来是给谁看的？我想可能这个很可能是有所指。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呢来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看看他们的想法。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想80年代审判林彪四人帮的时候，邓小平就说过，审判他们是不是审判路线错误，而是审判 违法犯罪，
嗯，
啊，至于说文革大革命时候路线错误，这个不在法院的审判之内。同样，现在对这些腐败官员的审判也是以贪腐罪名审判他们。至于违反党的政治纪律，那应该由党纪来处理他们。当然，违反党纪，党应该处理他们，这是任何政党都有这一条。但是如果把这两个混合在一起，我认为，第一呢，削弱了反腐败的力度；第二呢，会使人产生一种误解，似乎因为这些人政治上没与中央保持一致，妄议党国大事，而招致这个经济上经济犯罪受到惩罚。说这两个应该分开，
好的，
对吧？违法是违法，违纪是违纪，是吧？
好，
一个人如果身上有违纪的问题，违反党的纪律，那政党的组织处理他。如果违法，就是用法律来处理他。
好的，
现在是混淆在一起。
谢谢张先生。
问题，我总觉得。
谢谢张先生，张先生提出这个问题，发表的评论都很中肯。我们索性呢，把我们一些网友的啊，他们发表的评论提出问题呢，在这里一起呢公布一下，然后请两位嘉宾做啊回应。一位叫自由报名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大陆重提政治阴谋是为了震慑内部的意见人士，还是确实抓到了有一批人在搞反对最高领导层的情报呢？提出了很多问题，我们先请这个纽约的何先生您综合回应一下。
首先呢，习近平呢在这个党内没有遇到这个根本性的障碍，也就是说他成为这个领导还行，并不像一些媒体或者是一些学者传在那样，他在权力斗争中间遇到了这样和那样的一些阻力，这个判断我大体上同意。但是呢，这个政治的权力斗争呢，不管你是当皇帝也好，还是当总统也好，还是当其他的职务的民称的国家领导人也好，那会总是会有不断的有更多人来挑战你的权力。今天可能被你挟住了，暂时停止了一两年或者是一两天，但是这个是这个野火烧不尽了，春风吹又生，也就是说会不断的挑战你的权力。那民主社会是通过选举的过程中间再想把你选下去，或者是你继续当这个总统。那么中共由于他没有建立一个最高权力的这么一种机制，也就是使他的对他的权力的挑战者呢也变得比较隐秘，或者是变得比较诡秘，甚至呢这个权力拥有者为了防止别人对他的权力进行挑战，他可能也不惜制造很多冤假错案，甚至或者说不叫冤假错案，而是呢就是说自己的一种单一孤魂的担心，把有一些可能不是真正对他进行权力挑战的人，或者是挑战没有那么致命的人，变成他政治上的对手。总之他不断的来要制造一种这种恐惧的气氛呢，来维护他的这个权力。那习近平大体上如果他不能在这个未来尽快的建立一个公平的选举机制的话，那他的权力始终是面临多泥重的这个挑战。所以他虽然现在权力拥有了，或者是叫习近平黑心了，没有看不见有这个很明显的这个挑战，但是隐藏的挑战始终是存在的，他不可能有真正的这个安全感。所以在这个意义来讲，他始终要拿一个政治的紧箍咒，要警告一些野心家。那所以这个是符合他的逻辑的。不过他的讲话呢，我还是有点赞赏，我赞赏他呢，大家不是喜欢人接地气吗？接地气就是说，我觉得他讲的是真话，就是说这帮家伙啊，什么葛伯雄啊、徐泽浩啊、这个薄熙来啊、令计划呀、他们首先最关键的是野心家。你说他们是贪污腐坏，是判到天底下都知道，谁不贪污谁不腐败啊，对不对？在台上那些政治局常委，在退休的那些政治局常委的那个家族，一定都不会亚于这些被抓的这些人啊，还严重很多。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坦率地讲出来这帮家是政治野心家，我觉得对。第一，不符事实，首先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可能威胁到了习近平；第二个呢，对于他们家属和他们这些被判的本人来讲，也是一种安慰。哎呦，我们还有可能会犯案，为什么呢？因为政治野心家这是一个很抽象的说法，这是一个今天你成功了，我是野心家；明天你失败了，我就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这个是一个烙饼，可以翻来翻去，对不对？ 公在刘少奇都有一天病了，都哎呦，这个人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啊，都那么冤枉死了。那当时死的时候，大家不是可是公贼死了吗？对不对？所以在意识形态上面罩上这么一个帽子，对于被打倒的这批人来讲，其实反而是等安慰。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是没什么用的，这个东西随时是可以变化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批评习近平和担忧习近平的东西，也就是习近平的脑子里面一用词啊，就是文革女民，一用词啊，就是一些已经就是早就被变成政治嘲笑的一些女民。我不知道他的幕僚和他的智囊能不能让他用一些比较符合政治法律的、符合现代政治法律文明女尼的这么一等女尼。因为野心家这个词其实是给戈培雄和徐在浩这帮家伙一个人要。
好的，那么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回应一下刚才我们听众观众网友们的问题。
我觉得啊，就是刚才有网友就是提到，哎，说这个巩固了权力之后会不会有一个华丽的转身？
对，
这个观点呢，其实一直就有。在这个十八大刚换届的时候，那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吴家祥，他就一直是这个观点。那么很多人就质疑他说：“你这个观点缺乏证据支持啊。”但是呢，他还一直坚持这观点。他就说那个，这是打左灯往右转，他说最终会往右转。那么这个很多人也这个一直等了四年多，等到今天了，但是看到的东西还都是往左走，就没有看到有任何这个宽松啊，或者是这个政治开明啊这方面的这个迹象。大家看不到，看到的就是越来越严的这种舆论控制、思想控制，然后呢要树立权威啊，甚至于这个一些个人崇拜啊，连领袖这样的这个称呼也在军报上出现了。
对，
那这个呢可能又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心，就是说这样下去这个是不是要搞独裁啊，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那么当然我也同意，就是说有某种观点，他就是说啊，要以独裁来结束独裁，要以专制来结束专制，并且以蒋经国为例。可是问题是在于蒋经国的经历和他的见识都是很独特的，是不是中共党内也有这样同样的这种见识和经历呢？我们现在也得不到任何的这个支撑的证据，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是在这继续看，就看个热闹吧。就是说到底这个你开着这个船把我们开向何方啊？然后还有的一个危机就是我们此前我们也讲到的，到底这个核心它有没有，是不是已经成功的树立了这个权威呢？现在看来又不太像。为什么呢？你就拿这个雷洋事件来说，本来准备是要当一个这个要树一下这个司法公正的形象的，突然一下子又转向了，因为这个维稳比这个司法公正重要，那这种东西就给人很多的不确定性，就说明可能这个权威还真没有形成，要形成了那就应该是言出法随，这个说到做到。这点现在看也没有这种迹象。当然我也很赞同，就是说这个如果说有一天中共他自己把规则改了，不搞过去那种宫斗剧了，不搞阴谋活动了，大家都公平竞争了，甚至于党内可以公平竞争，党外也可以公平竞争了，我觉得那中国就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了。大家可以通过竞选来这个为人民服务吗？这个为国家服务吗？这不是挺好的一个事儿？可是现在我们也看不到，所以现在这个中国的前景充满了非常大的不确定性，而且这种不确定性在2017年的上半年可能就接近一个临界点。我们大家可能看到，一个是你们这个美国这个川普先生上台以后会对我们搞什么，会不会把我们搞得经济滑坡，然后这个国内矛盾冲突尖锐，然后引发甚至于来这个影响我们 未来十九大的人事安排呢？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呀。因为你把中国搞出国内危机来了，那这个可能就会，大家就会对权威、对核心有质疑了。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2017年是一个非常具有就不确定性的一年。
好的。
而且没有任何人，从高层到百姓，从商人到官家，没有任何人有安全感。
好的，我们接着张立凡先生这个观点谈，就是说呢，从习近平执政以来，我们就一直看到他不断的在集权、集权再集权。那么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求是》学刊呢，他发表这篇文章呢，实际上他不只是提到了这个中共高层呢要重新提政治阴谋活动，而且这篇文章的要害呢，他还提到了要以延安整风这个为标杆。他说毛泽东呢，当年就靠一部电台在滴答声中就能指挥全党，言外之意我们现在不能，应该回到那个时代。这释放了一种什么样的信号？这个问题呢引起了外界的很多的思考。那么我们请纽约的和平先生您来谈谈这个问题。
中共啊，因为他想尽一切办法在直接这个政治文明的在基本上的一些做法，那么他就一定要寻找一些为自己的荒唐的行为呢做出一些这个似是而非的解释。所以他当他发行社会主义的这么一点东西再去宣扬这个已经破产的时候，他就讲去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是多么的优良，我们要继承这个和发扬这个传统文化。中国人一听也对呀，对不对？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应该为自己的民族文化而自豪啊，对不对？我怎么能不对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叫传统文化，对吧？有一些传统文化一定都这个不现代文明，对不对？那有一些传统文化就是应该被抛弃的，有一些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就是极端错误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曾经不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我们更长的这个历史就跟欧洲的更长的历史一样的，就跟美国之前的就很长时间历史一样的，是肮脏的，是黑暗的，对吧？美国的传统里面还有黑奴了，美国的最开始的移民也投射了印第安人呢，那欧洲的黑暗的历史就更长。那中国也是一样的不仅是孤城漫长的历史，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历史，也是有很长时间的绞杀，那是个野蛮时代你不能说因为我也是个中国人，这些轨迹这些东西我也要继承发挥出来。那这就是为了中共这个维护生存而找的一些理由。他现在去找什么延安找什么韩战呢、找什么抗这个国共战争呢？我早几天看了一个共军的一个报纸一篇文章，我昨天晚上瞄了一眼，我就说他们说我们不怕，为什么不怕呀？我们是靠小米加步枪打出来的。你什么时候靠过小米打步枪啊？你抢那个地主的这个东西是小米吗？是大米啊，对不对？你那个枪在哪里来的？是共产国际给你的资助啊，对不对？你或者是抢了国民党的这个军队啊？你打赢国共战争的根本原因，恰恰是苏联红军给你的支持啊！你小米打步枪，你那个好拿这个打仗的时候，你怎么打赢的？不是很荒谬吗？跟他呢，哪里是靠一部电台在控制这个全国？他还讲了朝鲜战争，说你看我们把美国打到这个三八线了、打到这个把门店了。算一算了，你死了多少人了？你死了中国多少人了？你看美军、联合国军的死了多少人？他完全不看这些东西，就是这样一种错乱的历史的引用，又会把中国进一步加深他的这个政治的这种错误的道路上去。我就觉得当然这种东西讲的越多这种东西呢引用的越多，也就反映了他真的是什么理论基础的支柱都没有了。
好的，谢谢。
他就已经变对啊，好，
谢谢何先生。好的，今天呢时事大家谈讨论呢，我们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 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再会。